深夜主题，我觉得是整个门训的一个闪光点，也是我们的一个框架或者我们的骨骼。今天的主题是门徒啊，从天国开始，从神的儿子开始，一直到门徒，这就是越来越往下了。马可福音中，耶稣身边呢，总被三个群体所包围，一个就是敌对的，一个是群众，另外就是门徒。敌对的群体呢，要置他死地，从第三章就开始了嘛，要商议啊，就是希律王希律党跟法利赛人政教结合，然后群众呢，为什么总围在耶稣的身旁呢？因为他们有实际的需要，医病赶鬼啊，他们有真的很实际的需要，也就是在圣经里讲的这些没有牧者的羊啊，从旧约时代就有了，耶稣来了，特别特别眷顾他们，所以看到这些跟随他的人，他没有丝毫的不耐烦，没有丝毫的厌倦疲乏，总是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来帮助他们。他从来没有不耐烦、不高兴、不愿意、不情愿的时候，总是设身处地的去帮助他们，而且都靠走，很多事要走。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门徒啊，其实当时在第三章的时候，耶稣身边已经有很多门徒了。门徒是继承这个福音的。耶稣出来的时候，是他一个人来传福音。神的国界呢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信福音，他是他自己传。但是到后来的话，他需要一个群体来传，因为法利赛人跟希律党要谋害杀害他，所以这个继承就非常的严峻啊，非常的必要。那我们看耶稣跟门徒的互动呢，其实从第三章开始到后来呢，就成为这个敌对群体，门徒这三个群体当中呢，就变成了一个很自然而然的，慢慢变成一个主要的互动群体。群众还在，敌对的也在，但是呢，更多的呢是跟门徒私下的一个互动，这是对我们今天门训的一个很重要的把握跟策略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生活、工作等等，在教会服侍，这都是人外面的工作。但是要跟随主，要继续成为门徒，像今天这样的查经、今天这样的学习是必须的。这是主跟我们私下的时间，包括我们的祷告，包括其他的一些培训，都是我们私下跟主的时间。那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开始呼召了四个核心的门徒。后来呢，第二章又呼召了马太，有记载的就是这五个人啊。马可福音有记载的就这五个人。其实他门徒已经很多了啊。那这些门徒呢，跟随他，看他如何传讲神国的福音、医病赶鬼，他们都在旁边的。虽然如此呢，其实他们对耶稣的身份、对他的能力及其使命呢，是一点也不清楚。只不过跟着看而已，但是耶稣需要他们从看开始，你们来看嘛，先来看。但是也给他们应许，对吧？第一章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，所以第一步先来看，然后才可以继续的经历。然后神还有特别的开启，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9节，彼得就认出耶稣是基督，然后主就对彼得讲：“这不是属血气可以知道的，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的。”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，因为父在那个时候开启彼得，然后主就把十字架的福音跟复活呢就告诉他。然后讲到这个十二门徒呢，因为第三章的政教首次勾结嘛，他们要商议杀害耶稣的话，这就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的紧迫性。如果耶稣不久啊，很快会被他们杀害或者被他们控制起来的话，那他福音事工就会大大的受限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嘛。门徒不明白，你就让他去做，他也做不出来，不明白。所以耶稣十分明白自己这种非常危险的处境，为了从自己的这个福音事工转化为门徒导向的福音事工呢，所以他在开始呢，就是在第三章，他们一商议的要杀害他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设立了核心的门徒，就是十二使徒。那这个十二个使徒从旧约里面是有意义代表的，因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， 耶稣后来也讲过，你们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。我也讲过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城有十二使徒的名字。因此呢，这个十二使徒跟十二支派跟旧约里面就有一个继承的关系。然后呢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遣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这是三个目的：同在、传道、权柄赶鬼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原则。我也讲过，与主同在、受差传道、属灵权柄。然后这里面呢，我讲到拣选十二门徒使徒后呢，他的福音事工有了根本的转型，他开始使用比喻，从第四章就讲比喻了。而且这个比喻呢，他是私下教授门徒比喻的意义。你们看啊，第四章，门徒也不明白，私下要教授，并且带领核心的门徒啊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呢，私下运用权柄。你们看第四章、第五章，医治一个死去的小女孩等等，是私下使用权柄，也借此机会呢，授权让他们近距离观察。我觉得耶稣这个模式仍然实现在运用在我们当中。如果我们想更好的、更多的、更大的被神使用、被主使用，我们更多的需要在私下领受。我们在这里是私下，但是还不够，还要私下。我自己也要在私下，然后才可以慢慢的领会、领悟更大的权柄。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，我们一定要注意。我们自己私下一定要多花功夫，我们彼此也多花功夫才可以。然后他就开始差遣门徒传福音，做他工作了，一并赶鬼。在第六章，第三章设立十二使徒，第六章就差遣他们出去。然后呢，这个十二使徒之后呢，福音事工中，第三章呢到第八章转为以门徒教导群众为服务为导向。之前是服务群众，门徒跟随，现在是门徒教导，教导门徒，群众服务为导向。认出耶稣身份之后，就八章29节，这个事工呢就转从第八章到16章转为呢，以基督自己的十字架为导向，门徒副驾跟主为辅导，看清没？马可福音第八章就是彼得有个宣告，8章29节，你是基督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彼得带领众门徒呢，对耶稣的身份有了本质的认识跟突破，有本质的认识跟突破。但是呢，对他的使命还不完全知道，尤其是钉十字架，他要受死，包括死里复活，他们还是真的一点也不知道。后来主三次告诉他们，人子要被杀，并且第三天要复活，讲过三次，他们都不明白，也不愿意接受。那在这里呢，就是直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，他的身份与福音的使命才完全结合起来，才能够让门徒完全的明白，有全新的认识。如果没有死里复活，光讲这个使命，他死了以后肯定没有今天的基督教，因为有了复活以后呢，他的死跟复活结合起来以后呢，就一片铜钱的两面呢，才有崭新的意义跟价值。所以呢，马可福音的结束就是门徒四处传扬福音，复活的主呢随着他们啊。包括他们喝毒了也不会死，手捏毒蛇呢也不会被伤害，得病呢就得医治，这样的一个应许呢，其实非常非常独特，是马太福音大使命里面是没有的。那马可福音就在这样的高峰中就结束了。那我特别讲到今天基督呼召我们的原则呢，仍然没有改变，就是有三个目的啊：与主同在、受差遣、传道、属灵的权柄，这是当时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，他呼召门徒的三个方向，与他同在，尤其这十二个人要与他同在，就受差遣去传道，领受权柄，医病赶鬼。换句话说呢，这12个人呢，要做耶稣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去马太福音第10章仔细看一下的话，里面描述的更加详细，在后面他讲，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。那在其他地方他也讲到，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遣我来的那位父。所以门徒的权柄是非常非常大的。 然后我们怎样经历这些呢？我是这样分享啊，就是与主同在，就是通过读经、祷告、我们的敬拜，包括团契，我们不断的与他同在，包括灵修。受差传呢，就是传福音呢。我们在私下传福音，我们在团契带领信人，在教会也一样，这都是受差传道，包括牧师传道人在传讲福音，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。属灵的权柄呢，需要从属灵的层面来认识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比较难把握。很多时候觉得我们的人事冲突，比如说好像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或者生病，外面来的逼迫等等呢，这些呢都是跟属灵的征战有关，尤其是在如今的非洲也好，在穆斯林地区也好，在无神论国家里面也好，邪灵的工作是非常猖狂的，这在如今是需要我们注意的。我们需要意识到属灵的征战，使用主的权柄。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权柄，邪灵拿我们没有办法的，除非我们自己有漏洞就不行了。然后教会的辅导门徒，我们就是在建造门徒，我们就在传福音，我们也在使用属灵的权柄。其实多少都在使用，对吧？我们为有病的人祷告，这是属灵的权柄。好，这是今天的神学主题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神学主题，叫做门训。神学主题是马可福音的中心框架、叙事脉络跟解经的关键。门训作为一个神学主题，可能对大家有一定的挑战。怎么讲门训也是一个神学主题，比如讲我们说神的儿子这样的话题啊，神的国是神学主题，它有这种绝对的神性的意义。但是呢，如果说门训是神学主题，可能有人会不是特别理解。我是这样看的，就是门训作为神学主题，一方面它是神学性的，它必须有神学性的，比如我们这个门徒。我们这些门徒必须要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福音具有超自然的能力，耶稣是基督，这种都是神学性的认识。对于这种神学性的认识呢，就引发出一个生命的改变跟回应，这也是门徒的意义，活出基督的生命并使命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如果门徒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，没有神圣的认知，就不是门徒。那么，门徒有了神圣的认知，不能够活出来，这种生命也不能成为门徒。这样讲的话，门训为什么是一个神学主题？一方面，它对神、对福音要有这种绝对的神性的超自然的认识。从而呢，也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，能够彰显出这种神性的素质，神性的生命能够活出来。所以我把它称为神学主题啊，门训就成为一个神学的主题。它一方面具有神学的意义，一方面有实践神学的意义。另外，马可福音第三章，耶稣拣选了12个核心的门徒。拣选以后呢，就要进行教导。那么进入第四章，就看到他教导的首先的方式就是用比喻。比喻之前耶稣也说过，但是呢，从第四章开始有一个崭新的一个新的象限啊，使用比喻啊，是系统的把福音、把耶稣的身份、把未来呀、末日都嵌在比喻里面了，这是非常伟大的这种方式，或者说呢，把福音里面的内涵跟奥秘非常非常全面的，既隐藏又彰显出来了。另外的话，比喻是当时犹太拉比使用的一种特别的教学手段，他们都在使用，也是旧约圣经的描述方法，比如诗篇。23篇等等，这些都有许多旧约里面的比喻的方式。 那么，耶稣使用比喻的话，有几个主要原因。因为呼召了门徒，需要有崭新的门训，所以呢，他把门训呢嵌在这种比喻的模式当中，显示、揭示福音里面属灵的奥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教学手段，以至于历史里的呀，2000多年呢，我们还在享受这种果效，因为它里面属灵的奥秘是非常非常丰富、取之不尽的。其次的话，它是由于旧约的传统，等一下我还会讲一个听的传统跟旧约经文的应验，这也是他使用比喻的一个原因。第三呢，就是回应敌对势力的抵抗跟诬陷。因此呢，通过比喻呢，把福音奥秘隐藏起来了。即使他们听也听不懂，看也看不见，这样不影响他对门徒的教导，也不影响对真正该领受人的教导，因为他们私下还可以去领受。在福音书当中呢，耶稣的比喻大概有40多个，根据不同的定义，它的数目不是一定会肯定的，但大概有40多个。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占大多数，但是呢，在马可福音里面呢，它的比喻数量最少，大概有7个，也许有8个、9个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给大家总结了7个，这7个都是有代表性的。首先呢，它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的；其次，它跟福音是有关的；第三呢，它跟未来是有关的。大家把握这3点，我们今天讲国度的奥秘啊，国度的奥秘首先跟福音有关，跟门徒有关，跟未来有关，把握这3点。那么首先，国度的奥秘在第三章已经讲了，在第三章已经讲了，他用比喻已经在第三章说过了，在第四章撒种的比喻里面呢，就表明福音呐，这个神的国通过福音在人心里面能够产生果效。然后第四章还有几个其余的这个比喻，叫斗底下的灯，然后种子长大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恶缘户的比喻，在第12章这是未来啊，讲未来。最后也是无花果树的比喻，最后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比喻。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7个主要的比喻，这7个主要比喻呢，就是讲到国度与门徒与未来的关系，还有福音啊未来的关系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马可福音里面门训的意义啊，在这里啊，就是神国的大能通过国度的比喻呢，通过耶稣外部的医病赶鬼这样大能的形式、眼见的形式呢，转为神的道，就是耶稣的话语，神的道，通过他的话语在人心内部的运作，就在这个种子的比喻里面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暴涨。这种是非常大的一种内在生命的转化，比外在医病赶鬼这种形式呢更为伟大，也更出于神的本意啊。那么，神的国在门徒内心的运作，一方面有非常大的增长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；另一方面呢，有非常自然的生长，这是种子长大的比喻，对吧？白天播种，晚上生长，第二天起来看到了，白天晚上，白天晚上，黑夜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这是自然的过程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有爆发性的结果，像芥菜种的比喻。另外，最后在12章里面讲到恶缘户的比喻呢，也就是说，神国啊，福音在人心中的工作也会遭到人为的破坏阻拦。在以色列民这个选民的集体当中呢，福音遭到绝对性的阻拦，因此呢，福音就因着他们的阻拦呢，传到外邦人、非犹太人里面去了。这也是在末日里面呢，一个特征，选民会离弃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应许，福音的应许，反而呢，福音会转向那些似乎没有被拣选的人似乎不能接受的人就接受了。其实这对我们如今的这个挑战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作为福音接受的群体，如果我们的信仰、我们的生命僵化，像当年犹太人一样的话，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果效小的话，也会转向其余的。 比如讲，如今身在穆斯林群体当中，在伊朗、伊拉克这样群体的当中运行，福音爆发的话，他们的生命可能会超过我们，这非常要小心的。最后，神的国在人心的运行呢，就有末日的紧迫性，就是无花果树的比喻。神要从我们的生命中接收果实，如果没有果实的话，要受到审判。那么，另外，马可福音第四章特别讲到撒种的比喻是其余比喻的入门。不明白撒种的比喻，怎么能够明白其余的比喻呢？这是耶稣自己讲的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我也做了很多的思考。如果不是这样的带领的话，也许我也不能给出全面的答案。我给出几点，大概有四点。首先呢，比喻是这个比喻啊，撒种的比喻是耶稣唯一给予解释的比喻。因为门徒不明白，私下去询问他，耶稣就给予解释。在其他的场合当中，他用了比喻，但是呢，就没有在福音书里面给出耶稣的解释，就没有了。这是唯一的一个，所以是解释解读其他比喻的关键。第二呢，这个比喻呢，撒种的比喻，其实显明了它源自旧约的一个属灵的奥秘，就是听。因为以色列人的信仰不是行的信仰，也不是思想的信仰，所以它不是那种哲学性的思想、灵魂的拷问，也不是靠一些宗教去行善的信仰，而是听的信仰。听什么呢？听神的话。申命记第六章四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这是一个命令啊！你要听，这是历世历代犹太人都要听的。撒种的比喻也不例外，他从听开始，你们听啊！我觉得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讲，一听到这句话，他们立刻一下就会跟《申命记》这个听呢做了一个连接，所以知道呢这个新约旧约它的思想体系、它的灵命基础是一样的。他以听开始，以听结束啊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启示录里面也一再重复这个听的主题。因此呢，撒种的比喻，与其说是撒种的比喻，还不如说是听的比喻，因为他从听开始，以听结束，让我们从听来领受，这是生命更新的一个关键，从听。如果我们不想听，或者觉得听不进去，我们已经非常危险了。另外的话，从传统犹太人听的门训方式呢，有四种结果。这种结果呢，与这个撒种的结果是非常类似的，因为它讲到四种田地嘛。第一种就是听得快，失得快，就是得到的快，失去的也快，这是不成才的。虽然听得很快，但是它很快就没有了。第二种呢，是听得慢，失得慢，这种还可以。你慢慢得，但是失得慢，你总要有所得着，你得着的会比失去的多。第三呢，就是听得快，失得慢，这种是有希望可能成为门徒的。你领受的多，你保留的多，你遗失的少。我们要努力的做这种人，快快听，快快积累，慢慢失去。第四种呢，就是听得慢，失得快，这种是最绝望的，这种也不能够成才的。听得很少，但是呢，失去的比听得更多，还不如不听。这是犹太人门训他们通常认为的四种结果，与耶稣所讲的这种撒种呢，四种田地呢，非常类似，采取了过去他们这种传统啊，这种认知。第三呢，就是撒种的比喻解释了神的国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与福音就是道啊。我们可以用一个字表达，福音就是神的道，在人心中运行的方式。这种方式呢，实际上是双重的，大家注意是双重的。对于反对者、敌对者、无心者的，是绝对关闭的，而且甚至是审判。这里面通过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的经文呢，就表明福音对拒绝的、对反复拒绝者呢，是一种审判，他再没有机会。另一方面呢，福音对门徒、对于开放的人、对积极的、对神所要拯救的呢，是极大的祝福跟应许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 这对当时的以农作物为主的这个人群呢是不可想象的。当时的农作物能够两三倍，甚至四五倍，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到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这是天文的数字，天文的数字。为什么讲撒种呢？是神国的奥秘，因为它表明了福音呢。这个神国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，通过福音的奥秘彰显出来，它是通过道，就是神的话。耶稣呢也被称为道，对吧？道成了肉身，那么这个道又是神的话语，所以耶稣本身是神的话，他也讲出神的话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奥秘当中，信道就是撒出种子以后落在地里面，人要信嘛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基督的话而来的，这是罗马书10章17节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所以神国中神这个福音的奥秘呢，是通过基督的话来的。基督的话是通过撒种撒出去的，撒出去以后人要听，听了才能够信。这就是神国的奥秘，通过基督的话，通过听道而来的。那么，最终门徒要成为传福音，就是传播基督话语、见证基督话语的人，这就是30倍、60倍、100倍果效的结果。这样一个应许在门徒生命中实现，仍然是围绕着基督的话。我们今天在分享他的话，对吧？这个比喻里每一句话都是基督讲的，我们要仔细的去学习，去揣摩，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果效，我们才去传讲。对吧？我们这里分享，我也跟大家分享，这是一种果效啊！我所领受的是一种果效，你们领受的是一种果效，越有得着，越被感动，越被改变，这个果效就越大。然后这也是门徒最终的目的啊！我们门训最终的目的呢，是传扬基督超自然的生命之道，他的话语是有超自然果效的。人可以信，信了以后生命可以改变，改变以后呢，可以再去传福音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门训的3个步骤啊，从少到多，从多到少，再产生爆炸性的果效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讲到比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，我不在这里做多的讨论分享。但是我们提醒大家，在解释比喻里面有2个原则，这个比喻呢，通常有一个中心的点中心主题，这个中心主题呢，通常在最后，在结尾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啊。耶稣讲这个比喻，重点一般在最后。在撒种这个比喻呢，它的中心点就是最后那个好土，结实30、60、100。那么在这个原则下呢，我们不要去纠结所有的重点，或者纠结其余的次要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，哎，这个那个为什么是坏土啊？为什么种会撒在坏的地方？明知不会结种，为什么要撒在那个地方？或者说，这个好土为什么是好土？它天然比其他人好吗？这个都不是重点。第二，耶稣的比喻呢？也覆盖了我刚才讲过整个的他福音的内涵啊，包括神国，包括耶稣的身份，包括他的作为，包括这个门徒，这些呢都在里面，包括末日的审判都在里面了。那么在12章里面，恶缘户的比喻里面讲到他再来的一个审判，这个审判就是对当时拒绝福音的人，尤其这些犹太人、以色列神的选民呢，要受很大的审判。这里面也在比喻里面呢被点出来了。那同样，我们如果不小心变成当年的法利赛人，不听或者是没有让福音结果的话，我们也会受到审判。你看，它里面也覆盖了非常大的信息量。那么，从撒种的比喻，我们要学习门训的4个功课啊，要学习4个功课。首先呢，福音，基督的福音像种子一样孕育着极大的应许跟果效，我们一定要把握它有个极大的应许，而且这个应许里面极大的果效，但这个应许果效需要以信心来支取，以信心来领受。第二呢，福音的传播耕耘呢，在人心里面的运作呢，极其极其的艰难。我不能讲完全是1/4的比例，但是从这个撒种的好土跟其他土壤的对比来讲是少数， 说明它非常的难。但是呢，虽然很难，它的果效、它的果实是超自然的巨大，所以它值，对吧？我们知道金子都是炼出来的，金子都是从极多极多极多的矿物质一堆成吨成吨里面的炼出来的，这是同样的道理。第三呢，门训的目标呢，乃是告诉我们呢，在这个极大的应许当中，我们自我生命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转变，不断的更新转变，然后呢，在传福音、在见证当中产生果实啊，巨大的果实。第四点呢，就是我们心灵的好土，实际上乃神恩典的转化。更新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，都有不结果的这种心灵的状态，那种坏的状态，我们都有的。没有人内心是天然的好土。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要说明人的心如何成为好土，而是说好土跟福音种子所结合能够产生的果效。所以今天的问题纠结不是说啊，为什么他是好土，为什么这等于是好土，这不是纠结，乃是说我们的生命如何以好土的这种素质来迎接、来孕育福音的种子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。他是不是好土，怎样成为好土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好土跟福音结合产生巨大的果效，这是我们应该羡慕的，我们应该转化的。好，这是今天的神学主题。